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又是主日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个主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日。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们下一个主日呢就是庆祝复活节啊。那这个主日呢，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在2000年前的主耶稣，这个是这个主日的，很多教会是来庆祝他进入耶路撒冷啊，那我们大家去读过福音书，都知道这段耶稣的这段进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我们知道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沿途的欢迎他啊，那还高声呼喊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在那个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很多人认为是耶稣在地上事工的最高峰。其实呢，这是从人的眼光去看，因为人觉得说，在那个时刻呢，耶稣受到了地上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尊崇。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仅仅在一个礼拜之后呢？同样是这一群高呼着何塞纳何塞纳，迎接耶稣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他们却是同样的一群人，他们在犹太人中间高呼钉死他，把他钉死啊。那我们要去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去可以去从这个角度去思想一个罪人呢，就是说他似乎看上去他好像是很就是有的时候他心里面被感动，有的时候被激动，他觉得说他要来跟随这位神，或者他要来尊崇这位神。但是我们罪性里面最深刻的一些东西呢，其实是与神抗拒。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这个主日呢，我们也是另外一个特殊的日子呢，也就是我们教会每个月的第一个圣餐主日。那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面对面的守圣餐，但是呢，我仍然是想要和弟兄姐妹也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份救恩啊。好，那下面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我要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时间的默祷，我们省察自己。虽然我们没有机会面对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像过去的方式，我们一起来领圣餐，一起来领受你的身体和你的杯，来纪念你的死。但是主，我们弟兄姐妹仍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求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省察我们，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悔改在你面前，无论我们过去的生命年日。有多少隐藏的罪或者外显的罪，主，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光之中，求你自己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覆遮盖，再一次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我们愿意今天重新再带着一颗清洁的心和敬拜你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指向永恒的信心啊。好，那我想关于这个信心的题目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最常常谈到的啊。我们常常讲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叫因信称义啊，所以信心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我们周围的人可能会常常谈到一个，就是如何建立信心呢。那我在我也在网上去搜索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教导啊。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年轻人呢，他去找一个很有名的雕塑家去学习雕塑。 他非常热心啊。那每次学完之后呢，雕塑家都让他去做一件作品。那可是呢，当这个青年人每一次将他的雕塑的作品带到这位雕塑家的面前的时候，这个雕塑家看都不看就把他丢在地上摔碎了。好，那一次、两次、三次啊。那这个青年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要问这个雕塑家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每次带来的作品，你看都不看就扔在地上。”那这个雕塑家只说了一句话，说：“啊，只要你的信心没有摔碎，你有一天一定会做出伟大的作品。”好，那很多人用这样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坚持一件事情啊，只要坚持我们里面对一个事情的信念啊，对一件事情的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做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在网上还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啊，它是讲到说是一个母亲啊，她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被查出是有多动症那所以当这个孩子被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来跟母亲说啊，他说你这个孩子呢。我们没办法管，你还是把他带去，去看医生吧，尽早去解决他这个问题。那这个母亲呢，就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孩子。那他对孩子带孩子出来的时候，还是用着满脸带着微笑对孩子说，他说啊，那他说宝宝啊，宝贝啊，老师说你呢，今天很棒哦，说你今天能够连续坐3分钟我都不动了，那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我们晚餐的时候，爸爸回来的时候，你就在爸爸面前，坐超过3分钟，你看这样好不好？好，那他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孩子。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的读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老师呢，也是私下跟这个母亲讲说，你的孩子这个读书的进度跟不上啊，你尽量看看能不能想别的办法。那这个母亲也当然是非常的难过。但是当他面对孩子的时候，他还是说，那个这个孩子你很棒哦，老师说你很棒哦，然后你现在呢，已经比你班上的其他3个同学都好了，你现在要再努力努力，你就可以超过，就是可以更好。他的女儿就被他的母亲不断的用这样的话鼓励啊，有一天呢，这个女儿长大了，当然最终就是我们这故事的结局都是很好的，就是，这个终于如愿以偿，这个女儿上了大学。他女儿就很感激他的母亲，说：“哦，是因为你帮我建立了这个信心。”那我们有没有发现说，所有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关于信心啊，你要持定信心，持定信念，你最终就能一定能够成功。这样的一些故事的背后呢，其实都有个逻辑啊。我们发现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所圣经所说的信心和这样的信心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那我想跟大家再讲另外两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也是我在网上查的，就是当我查到信心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当然，它有不同的版本啊。他说呢，在一个小镇上啊，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因为过去的是农耕时代，就是大家就是需要降雨才可以维持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啊。那所以小镇的居民呢就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着急啊。那然后这个叫小镇上唯一的一个教堂的牧师呢就召集大家好像来祷告啊，我们要祷告求上帝降雨给我们啊。那然后呢他们就很多的人啊，那天祷告的时候都出现了啊，有几百人，大家都在那里一起在为这个求神降下那个雨啊，天上降雨啊这件事迫切的祷告。那他们祷告了一个小时呢，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又祷告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然后他们继续祷告了一个小时，哎呀，真的天上开始下雨了，然后呢？这个天上这个雨呢，就是慢慢的从小雨这雨丝啊，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大雨，哇，大家好开心啊，非常的开心的感谢啊，就是欢呼雀跃的感谢神。那这个时刻呢，这个牧师呢就走向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发现这个小孩带了一把雨伞，而且他把雨伞撑开了。好，这个牧师就拉着这个孩子啊，就站在众人的面前说：“你看。” 啊，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只有他才是有真正的信心的。那我们又来想说，是不是啊？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不是指的这样一种真正的信心？那我要讲的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1970年代的时候，是在美国啊，有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他们当时参加的教会呢，是相信有医治的，就是上帝会医治人的。那他们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那很不幸的就是他们8岁的儿子叫威斯利啊，威斯利这个孩子呢不幸得了糖尿病。那教会的就有一群姐妹啊，她们有个叫姐妹的团契啊，专门为这个孩子祷告。他们就迫切地为这个孩子祷告，那他们祷告祷告啊，有一天呢，好像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感动，说，上帝一定会医治 Wesley。那因此呢，这个团契的一些姐妹嘛，就跟这对夫妇说，你们不需要再用药了，我们要祷告，求上帝来医治。这个夫妇当时其实就这对夫妇其实相当的犹豫。但是最终就，经不住啊，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群的姐妹一直跟他讲说，你就是要放下，要全部交给神，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不要靠医药的能力，你只要全然依靠神就可以得医治，你要相信啊，你要有信心啊。那在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呢，这对夫妇终于说让孩子停药啊，就不再用胰岛素。那当孩子停了药之后的一段时间呢，孩子的病情啊越来越恶化，就是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啊。然后呢，这些姐妹呢就不断的跟这个夫妇说，你这个孩子的病情恶化，正是因为你们里面还是有不幸的恶心，你们还是要祷告神除掉你们的不幸啊，坚定的相信神。那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等候，过了一段时间，到最后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去世。那这个孩子去世的时候呢，这一对夫妇，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圣经，他们要找上帝给他们的话语，他们要找上帝给他们的应许。那最终他们找到了一段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的，就是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他们甚至呢，他们把孩子的葬礼都延到第4天。因为拉撒路是死后第4天啊，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把孩子葬礼延到第4天，然后等候着神能够使他们的孩子从死里复活。那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那这对夫妇最后被警察起诉啊，然后进了监狱。那我们要来思想啊。难道这对夫妇他们里面没有我们所讲的那种真实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所讲的真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包括我们很多在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祷告，我们里面有信心，上帝就一定按照我们的信心去成就。我们看圣经里面似乎也是很多的这样的例子，耶稣在医病的时候就是说，因着你的信，我为你成就了。好，我们就以为说，我们只要里面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啊。好，希伯来书，我们首先来看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1章的第6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心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仰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不容置疑的。那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来看另外一节两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1到2节，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信心的目标一定是那些没有看见的事情。信心的目标一定是那些未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里面有信心的时候，的确是你要对一些 还没有看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要保持一个确信和确定，这的确是信心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不是信心的全部。我们要继续读这个第二节啊，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里的古人呢，是指到过去在旧约圣经时代的那些圣徒。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可以是说他们得到了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在信心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美好的经历，也有美好的见证。那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他们得到了上帝的称赞。那希伯来书11章呢，如果我们去读整章呢，我们去确确实实发现，在希伯来书这个11章里面列出了很多的旧约时代的人物。那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带弟兄姐妹就一个一个去看了。那他从第四节一直到第32节啊，陆陆续续就出现了很多旧约的一些人物啊。这些人物中间呢，我们有非常熟悉的一些人物，就是我们称为叫信心英雄的一些人，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大卫，还有包括基甸啊。基甸大家都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他带着300人啊，打败了十几万的敌军。那当然挪亚也更不用说，他因着相信神啊，他建了一个方舟，然后就拯救了啊一家八口，还有所有那个上帝所拣选的啊，那存留了这个救恩的指望啊，从挪亚那个时代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所有的在旧约的故事里面，这些信心的英雄啊，他们靠着这个信心，他们似乎在地上做成了非常大的事情啊，甚至像挪亚做成这么大的事情。那最少的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他讲到拉合啊，拉合呢，他虽然没有像大卫，没有像摩西，没有像基甸啊，做出那么大的丰功伟业啊，最少呢，拉合也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因着他的信，他拯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因着他的信，他得以进入到以色列的这个信仰里面。好，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说，好像我们过去的对信心的认识，我们总或许会认为说，信心总是要成就什么事情，信心总是要最后好像让这个人啊，好像得到某个结果，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看见说啊，这个人真了不起，因为他依靠神，上帝借着他做成了这样大事。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至少有两个人好像很奇怪啊。就跟这整个的这一群人好像并不是非常符合的啊，我们看不太懂啊。第一个人就是以诺啊，以诺的圣经对他的记载很简单，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当然他最终是被神接走，可是呢，以诺并没有记载他这个世上成就任何事情，只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啊，然后他还生儿养女，也就是他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那他的信心到底成就了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思考。那另外一个人我们更看不懂了，这个人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后面后面记载的一个人，叫亚伯。亚伯不仅仅他的信心没有让他赚取任何的在世界上的成就，没有任何的结果，他的信心还引来了杀身之祸，对不对？因为他信靠神，他反倒最后的结局是被杀。那我们就需要来问说，难道这也是信心的结果吗？好，那如果我们来读，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我们发现说，我们读十一章的33节到35节，啊，这一段圣经呢，它概括了旧约圣经的很多的人他们的经历，在信心里面的经历。啊，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啊，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敌军，有妇人得自己的复活。啊，那我们如果读到这里，我们看见说，哇，这都是一些丰功伟业啊，他们可以做大事啊。我们知道堵了狮子的口是谁，我们知道在烈火中间还能见证神的是谁啊？是但以理和他那些朋友。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旧约的那些士师，就是靠着神打败了他们的敌人。我们也知道那个因着信啊， 相信神的啊，他们他们得到了自己的儿子的复活，就是那个以利亚是一个妇人的儿子的复活，以利沙也行了这样同样的神迹，在那个时代，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见证他们的信心啊，成就了这些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在读希伯来书11章35节后半节啊，我们就发现这里描述了另外一幅图画，他说，也是因着信，这些人呢。他们忍受了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一个完全不同的图画，我们看见有信心的人呢，他们一方面我们看见他们在地上成就了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很多有信心的人，他们并没有我们所以为的那样的丰功伟业，那样的得胜，那样的成功，他们反倒最终付上了他们生命的代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那这段圣经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对所有的旧约的这些人的信心的一个概括。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那这一段经文呢，如果弟兄姐妹注意啊，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他的前面是在讲亚伯拉罕，他的后面也是在讲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仔细去思想说，我们发现说亚伯拉罕的一生恰恰是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诠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啊，他从一个非常富庶安定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就是在当时的加勒底的乌尔，他可能生活的非常好。按照过去考古学发现，在那个时代，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乌尔，在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城市。可是呢，亚伯拉罕却被神呼召离开了那里，而且当亚伯拉罕离开了那里，他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一辈子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过着一种漂流无定的生活。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在世上一生都是在住在帐篷里面，他没有自己的产业。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就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其实大多数中国人都忙着置业啊，这是我们其实大家的这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我们需要买下自己的房产，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家业，我们才会觉得有一种稳定感，有一种安全感。可是我们要想象亚伯拉罕，他离开了这个他所住的那个繁华舒适的环境呢，他一生都在过一个寄居的生活，一生都在地上漂流。那他有没有得到他所应许的呢？啊，如果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我们觉得说，哎，亚伯拉罕不是得到了吗？他一直在盼望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上帝果然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他这个儿子还领受他所有的产业和所有的祝福。那我们如果要再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再往后看啊，希伯来书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12章2到3节，这个是最早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想问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一切吗？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了吗？他因此成为大国了吗？没有，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还只是他一家人。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也就是守着他的儿子以撒。以色列真正成为一个大的国，真正成为一个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一个民族，是在摩西以后的时代，甚至他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是在大卫的时代。 那地上的万国因亚伯拉罕而得福，真正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这个福分从犹太人变成传给我世界的万邦。真正那一刻，我们才看见亚伯拉罕所有的这些祝福真正的应验。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应许。那我们再来看，在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不仅仅在地上是寄居的，而且他们盼望着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盼望着神给他们预备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要想说，亚伯拉罕一生，其实我认为他信心最高最高的地方呢，不是在当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他说：“你看，我都100岁了，还生了一个儿子，哇，这是多大的见证！”他的信心的最高峰、最高的表现是在哪里呢？是当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给神的时候。希伯来书11章第19节，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我们看见这个信心呢，他没有停留在他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的得着，这个信心已经超越了他眼睛所看见。亚伯拉罕在当献上以撒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相信神能够使这个孩子就算是死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信心的确是已经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我们看见是我们完全是了不起的，我们完全看不懂的。亚伯拉罕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亚伯拉罕怎么会想到他的儿子还能从死里复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恰恰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信心一定需要超越，你一定要超越在这个地上所有眼见的这一切。你的信心要超越你所眼睛看见的这个环境，虽然这个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要超越这个环境。那我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也是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故事啊。那我没有去查证啊，据说是这个最近也在放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我仍然相信》啊。那它的主角呢是一个叫 Jeremy 和 Melissa 的一对年轻人。那我很快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跟大家重述一下啊，这对年轻人呢，他们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个女孩呢，她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啊，那就是当她得到癌症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的震惊啊，就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只有18岁就得了癌症，啊，那而且她还要需要做手术啊，将她的整个的那个子宫全部摘除啊，这个很恶性的一个癌症，但是呢，这个姐妹呢，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他感动说，他说这个癌症啊，只要因着这样的一个疾病有一个人信耶稣，他就死了，他就有价值啊。这是他当初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当 Jeremy 这个男孩子向这个 Melissa 这个女孩子求婚的时候，虽然他得了癌症，他还是向他求婚。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就按照她的安排去做手术。可是当她做手术的时候，她发现说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呐、他们感谢神呐、他们觉得说这是真的是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哦，这真的是医治了这个 Melissa 的这个癌症啊，就他们真的是欢呼雀跃哦，然后他们就开始非常的就是带着感恩的心，他们是规划他们的婚礼啊，规划他们的婚礼，然后后来他们也结婚了啊。可是结婚之后不久，那有一天呢，突然之间发现呢，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癌症又回来了，她非常的震惊啊。但是在震惊之余呢，这个玛丽莎这个姐妹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仍然在依靠神啊。那他当他发现癌症之后4个月，其实他就过世了。但是在他过世的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他住在医院啊，每一次有人送花给他，他会把花一朵一朵的分给周围病房的其他的人啊。 每一次当护士或者医生来看他的时候，就算是量体温，他也要为这个护士祷告。那他一直相信神给他的那个感动，这个癌症即使是有一个人因着这个癌症而信耶稣，他认为那就是值。那这个故事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姐妹身上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而且看似最后是完全无望的啊疾病，但是在她身上她仍然是这样的持守她的信仰，而且持守她在神面前信心。那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是最后一幕，就是当这个Melissa 啊在临终之前，她其实已经昏迷了，然后周围的她的家人还有教会的牧者都来为她祷告。那就在那一天的时候，他们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并不知缺乏。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们在为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玛丽莎醒过来了。而且他醒过来了呢，他大声地说：“已经好了，已经好了，癌症已经好，已经不在了。”好，那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他这样的一个宣告啊！而且他不仅说完了这个话呢，他还从病床上起来，走在地上，在房间里面还走了几步。但是呢，当他重新回到病床上的时候，他很快就被主接走。那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的是，在他的里面有一个能叫人那个相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神的信心。他的信心在那一刻是超越了所有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疾病，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是死亡，我们眼睛看见的是剥夺，我们眼睛看见的是所有的这些困难。可是他却在临近死亡的那一刻，他的信心超越了这一切。他看到了那个在永远的世界里面，上帝所预备的是那个永生的那永远的生命和那个复活的生命。好，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信心呢？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仍然把信心还是放在我们上帝要为我们做成什么事情啊，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就一直在求上帝为我们做成这个做成那个，那我觉得说我们还需要重新去思考什么是圣经意义上的真实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是什么呢？它不在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什么失去什么，而在乎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什么。马太福音6章，耶稣那里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让我们把眼目放在神的国和神的义上，放在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上。今天我们为到我们的家庭祷告，为到这个疫情祷告，为到我们的教会祷告，为到这个世界祷告，所有的这些祷告，我们需要去知道说，我们虽然我们是因这个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止住疫情，我们求神解决我们家庭的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的这个问题，我们求神解决我们婚姻里面的问题，我们求神解决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因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明白神在这个世界要做成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在祷告里面我们要去寻求。所以我们要去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不是把眼目只是放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得到什么，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什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信心是不在乎我们靠着神做成什么事情，而在乎我们知道神是谁。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他说，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信靠的对象最终是神，这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常常会，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可是当真正面临苦难的时候，面临患难的时候，面临甚至死亡和剥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还是把我们的眼目会放在那些结局上。 但是今天真的是求神能够让我们的眼目能够打开，能够真的是把神把眼目放在定睛在神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最后就是真实的信心呢，不在乎我们最终在地上成就了怎么样的丰功伟业，而在乎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那基督徒的一生呢，一定会经历一些信心超越的时刻。我相信我们从我们这个人罪人的本性来讲呢，我们非常看重我们在地上的得与失，但是神却要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工作，不断的要把我们的眼目放到那个永恒里面去，不断的要让我们的信心一直延伸到永恒。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四章16-18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尤其是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这种特殊的时刻，使我们的眼目超越环境所带来的恐慌、焦虑和惧怕，而把我们的眼目不断地投向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在天上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存到永远的天上的基业，让我们的信心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经历蜕变，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指向那位独一不死、住到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是存到永远的身上。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困顿里面，无论是家里的环境还是外在的环境，都会让我们好像一直把眼目投在地上。但是主，求你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先圣先贤，所有的信心的伟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所应许，因为神给他们的应许不是这个地上能够成就什么，乃是在天上，在永恒里面你为他们预备的永远的基业，那位在天上的城，在天上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因为圣经并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描述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求主你今天圣灵就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的眼目，让我们不是把眼光放在我们旁边周遭的这些困难、这些疾病、这些患难上，让我们不断的将眼目投向那位在永恒里面的永永远远的神，也投向那位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永永远远的基业。主，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做成这事，但是我相信你必要在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身上，你将我们的信心一直拉伸到永恒，将我们的信心一直投向永恒。主，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让我们在属地的这段日子里面，借着你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有一个飞跃，有一个蜕变。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